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加速备战，韩国总统尹石月指如有挑衅将立即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指控伊朗增产高浓缩铀。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展开新一轮地面行动。中俄在北极活动日益频繁，美国、加拿大保持警戒。纽约市颁布新规，限制移民大巴抵达纽约，德州作出回应。缅因州州务卿单方面宣布取消川普参加初选的资格。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个礼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据报命令北韩军、军火工业和核武部门要加快备战工作，以应对他所谓的美国前所未有的行动之后，南韩总统尹石月礼拜四表示，如果北韩一旦作出任何挑衅行为，南韩军队立即可以作出反击，不必预先请示。礼拜四当日，南韩总统尹石月视察了东部连川县的前线部队，检查他们在当地的防御态势。连川县位于南韩首都首尔以北约60公里，同北韩接壤。尹石月在视察部队时强调，我敦促你们立即就地坚决粉碎敌人的挑衅意图，如果北韩方有任何挑衅行为，可以立即进行回应，不必预先报告，只需要稍后报告即可。尹石月说，北韩在世界上唯一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入侵和先发制人使用核武的国家，因此南韩需要加强防范。礼拜四，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核子计划持续升级并进一步加剧的措施。声明指出，伊朗生产高浓缩铀，没任何可信的理由是要作为民用。两日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刚刚发布报告，指伊朗增加了高浓缩铀的产量，扭转之前从2023年年中开始减产的局面。国际原子能总署说，由11月底开始，伊朗已经将纯度 60% 的高浓缩铀产量增加到每月约9公斤，这个比6月以来每月约3公斤的产量显著增加，而且恢复到2023年上半年每月生产9公斤的水平。美、英、法、德在礼拜四的声明中强调，这些发展构成伊朗方面向不好的方向前进，并存在重大的核子扩散风险，已经引发严重关切。礼拜四，以色列军队持续在加沙北部、中部和南部对哈马斯展开空袭和地面行动，而一些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南部城市汉尤尼斯。而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军部队礼拜四亦进行了一次突击行动，目标是那些帮助资助哈马斯的人。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说，在西岸的这次行动中，以军逮捕了21人，并没收了数亿的以色列货币。这次西岸的突击行动是以色列在当地展开的一长串行动的最新一次。不过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礼拜四亦发布报告说，约旦河西岸的人权局势由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已经迅速恶化。报告指出，多数平民死亡事件发生在巴勒斯坦人和以军对峙或冲突期间，包括在抗议活动以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城镇展开行动的时候。鉴于中共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活动频繁，加拿大育空地区行政长官皮莱近日成立了一个由专家学者和一名退役军官组成的四人小组，以审核该地区面临的国际风险。这一北极安全顾问委员会讨论如何确保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关键矿产、机场和数字网络的安全，以及如何增加驻守育空地区的加拿大军队。皮莱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确实担心，因为无奈前确实发生了一件事。 他描述了八月份一支由十一艘中俄军舰组成的船队在阿留申群岛附近活动的情况。皮内指阿拉斯加亦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他正在同美国阿拉斯加州州长麦克邓利维增加沟通，就他们所看到的情况交换意见。为了应对大量的非法移民涌入纽约市的问题，纽约市长亚当斯这个礼拜发布一项行政令，将限制非法移民大巴抵达纽约的行动，以压制该市自去年以来不断激增的非法移民数量。而德州州长办公室已经之后回应，在边境安全得到保障之前，该州不会停止向庇护城市移送移民。在新的行政命令规定中，任何载有移民的巴士只能够在工作日上午8点30分到中午12点之前抵达纽约市，而且大巴抵达时必须提前32个钟头发出通知，而且必须在一个特定的地方落车。对于纽约州明显针对德州的行政禁令，德州州长阿伯特办公室回应指出，德州目前只是向纽约市运送了大约32000名移民，而拜登总统就一直用飞机将移民运送到全国各地，而且经常是在夜晚掩护之下。德州说，德州将继续用巴士向庇护城市运送移民，以帮助我们的地区伙伴应对拜登政府制造的这场危机。礼拜四，缅因州民主党籍州务卿贝洛斯引用美国宪法中所谓关于叛乱的条款，将前总统川普从该州的总统初选选票中移除，亦是美国第一个单方面作出这项决定的选务官员，这个亦是继科罗拉多州之后第二个指控川普因煽动国会事件而判定他失格的州。据缅因州民主党籍州务卿贝洛斯的说辞，川普在2020年大选中散布不实指控，并指控选举结果是一场骗局，之后在2021年煽动他们的支持者，导致数以千计的民众闯入国会进行攻击。之后川普的竞选团队说，川普将迅速对该项残暴裁决提出异议。川普的律师不断强调川普并未参与叛乱，并强调他在2021年对支持者发表的言论属于言论自由的保护范畴，目前包括缅因州和科罗拉多州的相关裁决或单方面决定都向联邦最高法院进行上诉。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回应英国派军舰至圭亚那，委内瑞拉举行防御演习。以哈战争以来最新一宗轰炸，以色列空军袭叙利亚基地。日本外相明年一月访问欧美，为岸田访美铺路。俄罗斯和 NASA 2025年前会继续合作送航天员到国际空间站。数百名亲巴勒斯坦抗议人士走上纽约街头要求以哈停火。台湾总统大选第三次政见发表会聚焦两岸议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8号下令超过5600名军事人员参与在圭亚那边界附近举行的防御演习，以回应英国派遣军舰前往这个地区。英国24号指将派遣巡逻舰特伦特号前往圭亚那，正值圭亚那和邻国委内瑞拉针对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艾塞圭波地区发生领土争端。圭亚那外交部一位匿名消息人士话俾法新社知，呢艘船舰预计喺29号抵达，将会喺佢嘅领土停留唔到一个礼拜时间，进行公开嘅防御演习。呢艘船舰唔会停靠圭亚那首都乔治城。委内瑞拉较早时喺一份声明中要求圭亚那立即采取行动，让特伦特号撤离，并避免让军事权介入这一项领土争议。圭亚那副总统贾格迪欧就说，该国没有采取任何威胁委内瑞拉的行动。 叙利亚军队和情报来源表示，以色列礼拜四空袭叙利亚南部一个主要防空基地，这个是自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以来最新一宗轰炸行动。上个月叙利亚南部的特古莱布和特马塞克另一个防空系统受到攻击，高层情报来源表示，这个是以色列的攻击行动，目的在于破坏伊朗涉入扩大的叙利亚防空系统。以色列很少评论他针对叙利亚的行动，但一再表示不容许宿敌伊朗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势力。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背后有伊朗支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伊朗开始支持阿萨德，伊朗在叙利亚境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多年来，以色列一直对他们所称的叙利亚境内与伊朗有关的目标发动攻击。日本外务省礼拜四宣布，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将在2024年1月5号起访问欧美地区7个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等。上川此行亦预计为首相岸田文雄2024年3月初正式访美铺路。时事通讯社报道，目前上川洋子预计出访的国家包括波兰、芬兰、瑞典、荷兰、美国、加拿大、德国共7个国家，不过仍然在协调增加访问国，预计2024年1月中旬返回日本。上川届时将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确认加强日美同盟，并就支持乌克兰同巴勒斯坦形势交换意见。此外，上川出访北欧时预计就女性参与和平建设等计划展开协商。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28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航空机构 NASA 已经同意继续合作。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发布新闻稿指，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将在2025年之前继续进行交叉飞行。新闻稿亦指出，作出这项决定是为了维持国际空间站的整体可靠性。这项协议的另一个目的是确保俄罗斯部分至少有一名俄国联邦太空总署代表，以及美国部分至少有一名 NASA 代表。国际空间站的合作伙伴包括美国、俄罗斯、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等国。目前各国的共识是在2024年之前继续经营这座在地球轨道上的太空实验室，但是美国官员说希望能够继续让国际空间站运作到2030年。俄罗斯亦在今年4月表示，计划在2028年之前继续使用国际空间站。以哈战争尚未停止，数以百计亲巴勒斯坦抗议人士礼拜四走上纽约街头，并模拟葬礼仪式，抗议以色列持续猛烈轰炸被围困的加沙走廊。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10月7号突袭以色列。根据法新社统计的以色列数据，以方约有1140人死亡。以色列随后报复攻击哈马斯治下的加沙走廊。加沙卫生部称有近21320人丧生，其中多数是妇孺。自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纽约街头陆续有数十宗抗议活动，有些支持巴勒斯坦，有些支持以色列，双方都有人走上街头。台湾总统大选第三次政见发表会当地时间礼拜四晚间举行，两岸议题依然成为政见会攻防焦点。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批评蓝绿两党总在选举操弄统独，鼓吹仇视。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强调，国民党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会坚持民主自由制度。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第三轮最后一位发言，他强调在总统蔡英文领导下，台湾已经成功走入世界。他请全国民众不妨想一下，台湾是要自信地在信赖台湾这条路上持续壮大，定是要走回头路？ 无论是接受九二共识，或者是接受两岸一家亲，或者是去推动贸易，真的对台湾会比较好吗？这一次总统大选，除了在选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更加是在这里选择国家的方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